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研究《论语》，用的这个教材呢，就是《论语纪实》啊。那么这个各位，这个《论语纪实》都有了，这个。《论语》这部书，那么在现在来讲，是在十三经之中啊一部经。那么这部书我们研究啊，可以说对于中国文化有一个最清楚的，也就是最扼要的一个啊一个概念。那么所以这部书啊，研究起来意义非常好。当初学鲁老人在晚年的时候啊，要举办这一个论语讲习班呢，他老人家告诉我们学的人，研究论语啊，最初呢，在孔子那个时候啊，没有注解的。到了汉朝以后，那么才有汉朝，到了后汉呢，才有这个注解。后汉注解像马融啦、郑贤呐，他们注解到后来也不完整了。那么后来有何注，这是在《十三经》里面的。到了宋朝呢，有朱熹啊，朱子的注解。那么一概大概分为两大类，一个是汉儒的注解，一个是宋儒的注解。汉儒的注解呀，注意训诂，训是那个训啊，训示的训呐、古就是言字边一个古今的古啊，古人的古啊，训诂就是解释字的意义啊，这一个字怎么解释，这一句话是怎么个解释，这叫训诂。宋儒啊，那么这个他的注重呢是微言大义，微就是啊微，很微妙的那个微，言是言语的言，从这个微言里面，从字句里面呢，那个解释重要的义理，就是微言大义，大小的大，义就是义理的义。那么虽然这有两派呀、过去学鲁老人讲啊，汉儒虽是训诂，把这个论语里面每一章的大意没有讲出来，但是他的训诂呢是有师承的。所谓师承的啊，就是从孔子教他的弟子，他的弟子再教这个一个弟子，一代一代的承受下来的， 由老师教学生，按照老师怎么讲的，他就怎么注解，这叫师承。那么这是训诂大致是不错的。宋儒的微言大义呢，那么这个那是学儒老人就告诉我们，你可以做个参考，也不完全能够符合孔夫子当时所讲的那个原来的意思，因此呢，我们这个研究《论语》啊，不能不看古人的注解。看古人注解，《论语》古人注解多了，有好几百种啊。虽然有好几百种啊，大致分的是一个是汉学，一个是宋学。这两家呢，一是注重训诂，一是注重微言大义。那么我们这个老师学宫啊，就教我们呢，都是可以做参考的，自己要研究啊，又要下功夫了，下功夫研究了。这个现在各位熟练这个程叔德这个《论语纪实》，这里边呢，汉宋两家的注解都有。我们各位在研究的时候啊，也在课外的时间都会研究看，都普遍的看。我们在这个课堂上研究的时候呢，时间受限制的，没有办法把每一个注解呀都跟大家来提出来研讨，在这里呀只提出来最重要的，而且学儒老人当初所采取的，我们把那个提出来啊，给大家研究。那么大致情形是如此。那么另外一种最重要的，就是说我们研究中华文化，研究《论语》。那么中华文化与这个其他的学术不同的在哪里？它里边呢，文艺在道，有道在当中。所以我们研究《论语》啊，必须注重里边的这个道。什么是道呢？孔夫子啊，那个时候跟他的学生，以及跟当时的一般的学术界的人士，以及当时各国的君臣在谈话的时候啊，都是要引导人呢向道上来，来研究的。道就是叫人家学做圣人。圣人是什么呢？圣人在中国的这个儒家啊，这个来解释，通明啊，这两个字啊，通是通达的通啊，明是明白的明啊，圣人就是通明。这个通明，你别看这两个字这么简单呢，你要从的这两个字反面的意思来了解，你就知道这了不起了。我们普通人，你说 啊，大姐说啊，我通了，谁通啊？我说我明白了，谁明白了？没有一个人真正是通达的，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明白的。要是真正通达了，他在世间做任何事情呢，就没有任何障碍。那么这个所谓一个人生的问题，一个死亡的问题，所谓生老病死的一些问题，一通了的话，这些问题都不存在，都能解决了。简单的说，是生与死的问题啊，全部都解决了，因为你通了吗？所以有生死在这里，就是不通啊。这是一个圣人通了，他这个一切问题都不存在了。再讲这个明，那么我们现在不通，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，做事情处处有障碍，有生有死，这是生死痛苦啊。这个生死怎么来的，大家不明白，甚至于受教育，受的很多很多的教育，得的学位也很高了，你问他生死，他还是问人有生就有死呢，生死是一个自然的应验这个现象嘛。真正说起来呀，生死才是不是自然的，生死是不合理的现象，合理的现象是没有生死，生死是解决了。因为你认为生死是自然的现象，你认为生死是当然的，这就是你把生死啊这个现象你没有看明白。中国的圣人呢，都是通，都是明，生死问题都明白了，明白以后他才能把这问题解决了，是生死没有了，这就是道啊。修道就是要到达这个境界啊，就是要到达通明的境界啊，也就是要成就圣人呢。所以这门学问是可贵的。有了这个目标，我们学的人，你不问呢，坚持之下，你不问在哪一届做事情，基本的你这个目标定住了，你要学成通明，你要学成圣人，要解决这个生死问题，这是一个最终的目标。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人世间呢，你所做的事情都要对于这个目标啊有帮助的，等于一个走路一样的，你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啊，不能背道而驰啊。我们就拿这个从事政治来讲，孔子也是讲政治学啊，他鼓励他的学生从政啊，但是他孔子的这个修饰思想，从政办理政治啊，就是帮助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呐、啊， 都能够明了这个这些真正的学问。要求了生死，要成为圣人，自己也要这么做。你于是要帮助人家这么向这个路线去用功夫去修去做的话，你自己呀，就是功夫，就是你自己的修行的功夫。因此，就从事政治来讲，他全心全力的为天下苍生啊，来，没有一丝一毫为自己来打算的，全部为天下苍生来服务的。这个就是顺乎他的求道的这一个啊，这个方向，对于他学道是有帮助的。如果有一丝一毫自私自利，自己想这个求到自己的这个权利，求自己的这个钱财利益，那好了，这就与他与这个道啊背道而驰。孔子是教人家从政的，是来帮助自己以及帮助所有的人都往道上去走。因此我们今天之下去了解孔夫子的这个学说思想，研究《论语》之后，你各位要从事政治啊，你就是真正的一个政治家，哎，纯粹无私无我的。那么这个对于所有的选民有绝对的利益，真正有绝对利益，对于你自己也是有绝对的帮助，修道有绝对的帮助。从事政治如此，从事教育，从事这个各行各业，你的做生意哪一行都是这个样子的。你果然这么做的时候啊，好像跟现在一般人呢，这个我这样竞选怎么选得上啊，我这样做生意怎么能够成功啊。也许你这个没有当选，也许你这个生意啊做的这个不会发展那么这个那么快，可是啊你稳妥，我可以保证各位绝对不会失败的。就眼前来讲，眼前你各项事业的话，你绝对不会失败的。对，最重要的时候啊，你就不敢这个做的一些事情不敢违背这个道。所以你学了论语之后啊，你无论做哪一桩事情啊，对于你那些事情都是有起了这个指导的作用，由这个道来指导你各行各业的话，你那个行业了一定是虽然成功没那么快，但是绝对不会失败的，我可以保证。这个说过去了，现在呢就请各位看翻开了这个记事的本子，这是第一页了。论语一共有20篇，分上下两册，上册是上论，下册是下论。 这个论呢，我们读论，读平声《论语》。上论有十篇，下论也有十篇，每一篇的这个那个名称，就是按照这个这一篇的第一章的经文的开头那一两个字，就以那个两个字啊提出来作为这一篇的名称。比如说这个第一篇呢是学而篇，学而篇的话，它就是第一章开始，子曰学而时习之，那么就是学而这两个字就做这个篇的名称了。所以篇的名称呢不必讲，研究第一章的意思啊自然就懂得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看，我先把这个经文呢，你这一章经文念一下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翻到第四页，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再翻到第六页。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那么这是一章，这一章啊，子曰先跟各位先讲一讲，子是称呼孔夫子啊。在孔子那个时代称老师啊称为夫子。子这个字呢，在古时候就拿周家来讲，周家封这个诸侯的各国诸侯的爵位啊，这个爵这个字啊就是官位的，这个周家这个封各国诸侯的爵位有五等：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公就是这个天下为公的公，伯呢是这个伯伯叔叔那个伯仲的伯。公下面是侯，侯是诸侯的侯，公侯伯这三个等子了。第四呢就子，就子曰的这个子。男就是男子的男，公侯伯子男。这个那时候国家里有大国，有这个次大的国家。比如说在当时啊，那个齐国、鲁国、晋国，这个他虽然是国君，但是国君的这个他的爵位啊是公，所以呢，鲁国的这个鲁君叫鲁公，齐国是齐桓公，晋文公这就成公啊。那么后来这个比这个国家小一点呢，在周天子那个封他是这个侯啊，然后的这个伯，子男的话呢就更小了，这个有这个，但是虽然小这个子啊，他是个爵位啊，在古时普通人也不能随便称呼的， 到后来呢，孔子那时候已经是东周了，到后来啊，这个一般的这个卿大夫，这个可以也可以称子，一般这个读书人、学生称呼老师可以称子。那么这是称呼子的这一个啊一个尊称的意思。那么因此到后来的时候啊，在民国一直到民国时代，大家了解这古代文化的称谓都知道，无论是男子是女子都可以称子，只要你尊敬他，你都可以称呼他子。那么另外要知道呢，在这里比如说子曰，子曰呢有时候称孔子，但是在这里称子，这是记载《论语》的是孔子的弟子，或者是孔子的这个弟子的弟子。那么古时候这个弟子啊，称呼老师啊，把老师当作父亲看待，当作一家人一样的。你比如说家里的人，不必称呼姓啊，就称个称谓就好啊。那么因此要是称孔子的话，就不是孔子弟子的称呼，弟子称呼孔子的话就不要加个孔子，就直接称子就好，称子或者称夫子，就是这个意义。所以在这里来讲呢，子曰，子曰就是孔子说的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啊？学这个字啊，就是这个字就当作名词来讲啊，不是当动词用啊。当动词用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学礼、学音乐、学哪一门学问，这叫做学，注重点是在哪一门学问上面。这个学这个字啊，就拿这个它本身做个名词看，就是学。即使它本身就是当名词的话，它这个学了涵盖一切的。如果说它拿它当这个动词来讲，你学哪一门学问呢？那只限定哪一种学问而已。所以在这里只讲一个学，它是总体的一个学术啊，一个学问，就是要求学的意思。那么汉儒写的这个白虎通，白是黑白的白，虎就是猛龙虎，山上那个老虎的虎，通就是交通的通。白虎通那一部书里边也跟那个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一样的，学什么呢？学是觉也，觉，觉悟的觉了。学是教人家开悟的， 叫人觉悟的，就是修的意思。在中国的这个讲中国文化的第一个学字，你把这个学字的意思啊了解了，你就知道啊，叫人觉悟的啊。觉悟的是什么呢？一切的世间万事万物，我们本身的这个啊，我们现在的生命的现象，我们自己这个能够成为圣人的这个圣人，有我们有每个人都有圣人的这个本性，都是需要觉悟的。不觉悟啊，就谈不上求学。不，如果不觉悟自己可以成为圣人这个本性，以及不觉悟世间万事万物，那这个学问没用。为什么没用呢？你求那学问求的再多，不能够叫我们呢解决生死问题，不能够叫我们怎么样成为圣人。所以这个学字啊，就是觉悟啊，这是个总说，就这个字义来讲，它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学是这样的，你要学的时候啊，你求学啊，求这儒家的学说啊，而实习之，而这个字呢是一个联系字，把上面这个名词提出来以后，下边呢就解释了应该怎么个学法子。怎么学呢？要习呀、啊、习就是这个练习呀、啊、练习这个字呢，按照这个字的意思来说，这个习字啊，就像那个鸟的这个羽啊，羽毛啊，你看这个上面是羽吗？下面是个白字吗？鸟在这个学着飞呀、啊，那鸟还没有长大，羽毛啊还没有那么丰满的时候，它这个母鸟啊带着它在练习的话，练一次开始练习时就掉下来了，一掉下来这个羽毛翻过来，这个白色的翻过来了，一次不行，第二次不行，第三次，一次一次的，这个叫做习。那么这个，所以这个习字啊，按照《说文解字》里边解释，所谓习什么呢？硕非也。说就是数目字那个书啊，书就是啊，这个读说，说就是表示这个次数啊，不止一次的，屡次的在那个练习，所以说文解字里面讲，硕飞也，飞就鸟的飞呀、啊，就像一个鸟在那个练习那个啊，在那里飞， 就是喜。因此后来啊，读书人也好，学其他的这个各行各业的，学这个白工手艺啦，凡是练习呀、啊，都叫习。你不能怕麻烦，这叫习。知，学而时习知，知就是指的你所学的那一门学问。上面一个识字呢，识字啊，这个古人注解呀、啊，有好几个时候。比如说人在要求学的时候啊，少年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。那么就人生来讲，少年的时候，就这一年的时间呢，春夏的时候，春天这个时候最好的时候，就一天的时间是晨间，是早晨的最好的时候。说是这么说，学路老人在讲的这一章的时候啊，就不必执着那么个讲法。即使这个识字，人的年龄呢，从小到老都要学习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育讲这个终身学习啊，终身教育啊，啊，中国古代有一个谚语，就是谚语就是一般世间人所啊通俗的话，这个通俗的话就是说，一个人呢，活到老学到老。你从幼年开始学，学到老年呢还要学，即使活到老要学到老，这个习呀、啊、都要在哪里练习，都要在哪里学。为什么呢？学无止境。实际上任何一个学问呢，按照儒家的学说来讲啊，都可以通达道的。你说现在这个，就现在这个，这个的电子啦，学的这个这些微信传播啦，这个物理的这个化学啦，这个，好像这是科学嘛，你要把这个《论语》学会了。你所学的这些科学啊，就由这个《论语》这个这门这个根本的学问呢、啊，来指导你所学的科学了，突破你科学的这个限制啊，而进入到道上面去。所以这样讲起来，学无止境啊。科学、哲学，一切的美术，哪还没学，都是没有止境。所以要实习一直不亦乐乎，这个说字，说话的说字，在古时候啊，就跟那个喜悦的悦字是一个字。这个说的是言字边，言语的言字边，月字呢是一个竖心边。我们这个本子啊是用言字边，黄侃著书本子它是个就是竖心边，就是月字。那么在这个十三卷著书本子里边呢，这个都是用这个说字，你了解的话，遇到这个字啊，你就读 赌约，意思也到喜悦讲，不亦乐乎，那就是把这个是这两句话就可以说了。我们求学了，怎么修法子呢？时时刻刻在那个练习，就练习那一门这个学问，学到这个有了进步了，学了有了功夫了，领略到这门学问的这个滋味了，那就感到很欢喜。所以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不亦，那就是我想就是普通人讲，那不是很喜很欢喜的事情吗？那么第二句啊，就是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朋这个字，这是假借字，这个原来这个字啊，它是个凤字，龙凤的凤啊，它是个象形字，这个象形字，它原来是这个字，是一个凤凰的凤啊，上面是一个头，下边是个这一个那个翅膀一展开来了，那为什么当着棚子讲呢？因为这个凤一来的话，在古人研究了，它不止一只凤，一来的话有好几只在一起，同时就飞过来了，因此就把它假借呀，朋友的朋字，朋是这个有好几位在一起呀，这个研究学问呐，同事啦，叫做朋。因此在这个解释的时候啊，同一个老师，在同一个老师门下求学的一些同学了，叫同门为朋啊，叫朋。还有呢，同门以外还有同志，叫志同道合。同门同一起在求学，不见得有志气修道啊，而又同门又有志愿来修道的话，那就有这个那个字啊，两个优字，两个优字是如同左右手。左右手吧，你这是帮他，你是帮他，互相有帮助的。即使同知了，在一起修道了，有互相帮助的。所以朋友的话，同门为朋，同志为友。这一句话，有朋自远方来呀，不亦乐乎啊。那么就是有朋友，朋字就代表两个字，这个当中有朋有友，那么从远方来做什么呢？古人诸啊也讲呢，到这来啊， 像你这个老师啊，你在这里，你跟你，比如说你跟你在这里啊，这个弟子跟孔子来学，孔子在鲁国啊，其他的各国啊也有人呢、啊、到鲁国来跟孔子学，那么就跟孔子鲁国的弟子啊，其他的国家来啊，哎，从远方来了，那么就是啊，在鲁国的这个孔子这些弟子啊，感觉到很乐，不亦乐乎，这不是很是很欢乐的事情吗？这是一种讲法。我们老师啊，在那时候，他老人家采取另一种讲法，当然这样讲不是不可以的，但是另一种讲法呢更好，就是说前面那两句，你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自己学习有兴趣，有发生欢喜了，那证明你在这个学术啊有相当的成就。一方面自己又有相当的成就啊，同时你也可以有能力啊来帮助别人来学。这就在佛法来讲啊，你想行菩萨道啊，自度啊，自己还在自度的时候也同时度人家了。行菩萨道就是这样，一方面自己度自己，一方面也度化别人呢。那儒家学问也是这样的，孔门弟子一方面跟孔子学，同时自己学了有一些成就啊，那么他也可以教人家。那么就这个意义来讲，前面讲的这个自己学的不亦说乎，学得很好，自己有了这个发欢喜这个喜悦的时候，就得了法喜呀、啊。佛法讲得了法喜，这个功夫不错啊，没有真正的受用是不会有法喜的。儒家的这个不亦说乎，就跟这个佛法所修的真正用功夫得到法喜是一个意思啊。自己得了法喜的时候，那人家就有人从远方来跟你学习，或者是跟你研究，互相切磋琢磨，这是乐，是一个乐事情啊，不亦说乎。那么这个烦恼第六页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果然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说乎？那当然好了。可是那个也不尽然呢。你就是学问再好，你修持功夫再好，照样有人不了解你。你想来这个把你所学的呀，虽然自己还在学习的阶段，但是你要孔子教弟子，你要学君子儒啊，不要学小人儒。小人儒专门自己得了好处就好了，君子儒就是你自己学，同时也教人家，能够你有这个志愿教人家了，有人来跟你学了当然好，但是往往不尽然的。你学的再好，照样没有人了解你，没有人来向你请教，来向你学，这叫人不知啊。而不愠呢，但是你啊，愠是怨恨，心里是闷闷不乐的，有时候 有所怨恨的意思。但是啊，不管人家知我这个求学，我这修道，有人来学的话当然好，没有人来学，我自己有什么损失啊？我自己在受用啊，我在修道，我一天一天在进步啊，那有什么不好啊？自己一点怨恨没有。不亦君子乎？这不就是君子吗？学儒啊，开始学就要学个君子。君子怎么呢？人不知而不愠呢？不要有得失之心。这个只自己在那里用功就好。时机不到，你想这么做做不通，行不通啊，这个你是个君子啊，你不要有任何怨恨，心里也保持仍然是平衡自在的，就把这个字面上解释了。里边为什么也不能晕，为什么不晕？前面为什么学而时止，学的是什么？那么这个把这个字面这个训诂了解之后，我们就探讨，进一步探讨它里面的意思。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学了。学而时习之，这个学啊，《论语》20篇是下课了是吧？好，那我休息一下再继续。